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8月20号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试图确定一名美国记者是否遭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和谈破裂，以色列哈马斯再度交火；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再度出现混乱局面；而对奥巴马总统来讲，种族暴力也是他的个人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危机被严重低估。中国不少所谓的空城、鬼城问题，几名来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活动人士和维权者，在中国一个被称为鬼城的小区进行了一次禁止贪官非法财产的短期战防行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白宫现在试图确定一名美国记者是不是被斩首。奥巴马政府说正在设法证实一段视频的可靠性，据称这一段录像显示了一名美国摄影记者遭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杀害的情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星期二公布了这段视频，并且声称该视频记录了詹姆斯·怀特弗利被斩首的情景，以此作为一个信号，要求美国停止在伊拉克的干预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说，如果这段视频是真实的，美国政府对残忍谋害一名无辜美国记者的行径感到震惊，并且表示对死者亲友的最深切慰问。海登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以确定这段视频的可靠性。弗利在2012年11月失踪，当时他在叙利亚报道内战情况。放在 YouTube 上面的这段视频名为《伊斯兰国给美国的信号》，视频中显示了据称是弗利的一名男子跪在地上，并且显示了他被斩首的过程。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敢死军提供武装，帮助他们来抗击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可是呢，人们也担心武装精良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可能会寻求宣布独立，导致伊拉克国家分裂。而库尔德地区的政府说，他们只是希望能够扩大自治。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在埃尔比勒的这处武器市场，生意特别红火。在十年相对安宁之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觉得，他们的根本生存如今受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威胁。
跟其他的人一样，我来这里是想买件武器，保卫我的家和我的家乡。不过，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是老旧过时的。
库尔德人苏联时代的武器正在得到更新，几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法国开始向库尔德敢死军提供武器。库尔德人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能有独立家园。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阿夫扎勒·阿什拉夫说，西方先进武器的涌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The Kurdish homeland straddles what is Iraq, what is
库尔德家园跨越当今的4个国家，包括伊拉克、伊朗的一小部分，还有叙利亚和土耳其。如果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民族主义者有了更多武器和经验之后，想要追求独立家园，他们可能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
伦敦经济学院中东中心的泽内普·卡亚说，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让库尔德对立派系团结到了一起。
ISIS is bringing
伊斯兰国让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直到最近关系还不好的库尔德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党走到了一起。如今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也在帮助敢死军。
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为了自治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平对话正在进行之中。卡亚说，为了避免刺激土耳其政府，库尔德地区政府不想挑动库尔德民族主义。
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石油出口依靠土耳其，所以他在地区和伊拉克境内的势力越强大，对土耳其的某种依赖性就越大。
the more sort of it's becoming dependent on Turkey.
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石油财富造成了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库尔德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They have tried to centralize control of the oil and gas sector. We have, of course, gone against that.”
他们想对油气领域实行中央控制，而我们当然反对。巴格达控制不了我们的时候就惩罚我们。自从一月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预算。今天的局势很荒唐。库尔德斯坦面对着世界上武装最精良、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可巴格达却不拨给我们预算。
And yet we haven't had our budget from Baghdad.
阿卜杜勒·拉赫曼说，伊拉克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来，必须要有重大改变。
Even after ISIS are pushed out,
即使伊斯兰国被赶走了，被打败了，我们也不可能一切照旧。事实是，伊拉克要想维持为一个国家，就必须实行地区化。
Be regionalized if it's going to stay together.
不过，在库尔德人、伊拉克军队和西方协力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际，目前还不是讨论库尔德斯坦未来的时候。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加沙的最新状况。在加沙地带交战双方的和谈破裂之后，以色列军队现在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同时激进分子又开始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说，已经实施30次夜间空袭，而激进分子从加沙地带发射了大约70枚的火箭弹。停火结束之前呢，维持了10天。在此之前，谈判代表们在开罗举行了会谈，寻找持久结束6个星期前爆发的这场危机的途径。巴勒斯坦方面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双方没有能就这些要求达成协议。在停火于星期二夜间到期的几个小时前，激进分子的火箭弹就落入以色列境内，随后以色列发动空袭。巴勒斯坦当局说，空袭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2岁的女孩死亡。那么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再度交火之前呢，双方曾经在开罗就达成一个停火协议，能够进行的持久的这个停火协议呢，进行了谈判。有关的背景，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麦哈迈德说，谈判将会持续下去。
我们同意将停火延长一天，只有一天。明天我们将能够或者不会达成一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分秒必争，以形成一个协议，否则暴力将会持续下去。
没有迹象显示谈判代表们已经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如果谈判失败，以色列将会做出应对。
我们有决心和责任共同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已经对所有的情形做好准备。我们已经要求以色列在开罗的代表团坚持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需求，同时以色列防卫部队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再度开火将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东部的局势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有一些新的动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星期将出席一次峰会，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危机问题。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说，定于8月2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峰会，目的是要稳定乌克兰的局势。波罗申科的首席顾问查理说，峰会期间还将要讨论乌克兰扩大与欧盟的经济联系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说，峰会期间将举行一系列会谈，包括与欧盟代表以及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会谈。自从波罗申科跟普京在6月份在法国短暂的会面以来，这将是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谈，使得双方得以直接进行谈判。自从亲俄分离分子4月份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叛乱之后，这还是第一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现在呢，局面还是相当的混乱。一名白人警察几个星期前开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之后呢，抗议活动一度是和平的。那么那次事件，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青年已经是在11天前。那么在人们举行非暴力示威之后呢，看来有抗议者向警察投掷了水瓶，所以星期三凌晨骚乱又再度的发生。警察进入了抗议地点，试图平息事态，命令抗议者立即散开。电视画面显示，两名男子被戴上手铐带走。此前呢，弗格森镇发生了一整夜的暴力抗议，警察逮捕了78人，其中包括几名记者。弗格森镇的大多数居民是黑人。18岁的迈克尔·布朗是在8月9号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呢，弗格森镇发生了街头抗议活动。期间还发生过抢劫，抗议者每天晚上都跟警察发生冲突。预计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三将开始听取有关这个案件的证词。严重的警民对峙现在呢还在继续当中，有人向警察开枪，扔这个燃烧瓶。那么警方表示，还有来自外州的一小撮不法分子正在煽动暴力，有人还远来自纽约。这个把和平的抗议示威呢变成了暴力冲突。有关的背景报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
星期一夜晚，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的弗格森镇街道上笼罩着浓厚的催泪瓦斯气味，不时还有警察发射催泪弹的火光。18岁黑人青年布朗几天前被警察射杀所引起的骚乱和警民对峙仍在继续。弗格森的街道上，警察使用高音喇叭命令街上人群散去，另外装甲车辆也协助全副武装的警察将示威民众步步向后推。当地警方负责人约翰逊星期二清晨对记者说，警察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未放一枪，但有抗议者开枪打伤2人。他还说，看来很多抗议者不服从警方的命令拒绝离开，有31人遭到逮捕。约翰逊在凌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暴力仅仅是一小撮不法分子所为，来自外州的犯罪分子正在煽动暴力，把和平的抗议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抗议群众是和平的，他们尊重他人，不同警察冲突，也不扔燃烧瓶。扔燃烧瓶、开枪射击是犯罪行为，将危害生命和财产。今天晚上有很多报告说有人开枪，另外还有2起大火，一起在一家企业，另外一起在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屋。在佛罗里森特街和坎菲尔德街，警察遭到猛烈的枪击。
报道说，弗格森镇警民对立持续，与布朗尸检报告出台有关。布朗家人请求的私人尸检报告说，布朗至少中6枪。布朗家人雇佣的律师本杰明·克罗姆普说，
最初的尸检报告说布朗至少中6枪，至少6枪，也可能还多，不过布朗至少中6枪，这只是最初的尸检结果。
负责尸检的迈克尔·拜登医生说，
除了一颗穿透布朗头部的子弹外，其他枪伤都不致令布朗毙命。
布朗家的律师克鲁姆还说，这些枪伤证明了现场目击者的话，警察开枪时布朗正在投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已经表示，联邦政府将独立进行布朗的尸检。另外，刚刚结束度假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司法部长霍尔德会晤，听取有关弗格森事件的最新报告。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三将前往弗格森镇现场，会晤对布朗之死展开调查的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官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我们报道了发生在圣路易斯郊区小镇弗格森的种族暴力事件。那么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讲呢，这是一个深深触动他个人的问题。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奥巴马总统能够当选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标志着美国种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奥巴马总统也把结束种族暴力当作是他的施政重点，所以他也再一次的号召大家保持冷静和理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福格森，奥巴马总统所期望治愈伤口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总统星期一中断休假回到白宫，会晤了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霍尔德正率领联邦部门对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的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在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呼吁理解。
对于当然是感到受伤并寻求真相的福格森，让我再次呼吁大家寻求理解，而不是简单的互相怒喊。让我们寻求治愈伤口，而不是相互伤害。作为美国人，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时刻，找到我们被这一时刻揭示出来的共通人性。
18岁的受害者的家属要求进行初步验尸，以寻求真相。同时，司法部长霍尔德已下令联邦法医进行尸检，以查明真相，并帮助小镇恢复平静。对于奥巴马来说，这也是一个触及个人的问题。2012年，另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马丁在一起充满种族矛盾的事件中被枪杀。当时，奥巴马谈到了他如何看待美国的种族关系。
There are very few African American men in this country who haven't ha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followed when they were.
非洲裔美国男子几乎都有过在百货商店购物时被跟踪的经历，包括我在内。非洲裔美国男子几乎都有在过马路时听到车门上锁的经历，这曾在我身上发生过，至少是在我成为参议员以前。
That happens to me, at least before I was a senator.
和美国其他族群相比，非洲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较高，坐牢的比例也高，而收入和教育水平却相对较低。霍华德大学的非裔美国人研究主任格雷格·卡尔教授说，美国在种族关系上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不管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是什么肤色，包括奥巴马总统和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也许有人期待会有更快的行动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或者至少及时处理一些问题。然而，这种期待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巴拉克·奥巴马经常提醒我们的，他不是美国黑人的总统，他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奥巴马总统宣布派遣司法部长前往福格森，与正在开展独立联邦调查的人员会面。奥巴马说，他希望真相能最终给福格森带来和平，让美国走出最新一轮的种族矛盾。美国之音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是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最近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虽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袭击西非并且夺去了1000多人性命的埃博拉危机被严重低估了。另外，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场危机可能将在持续至少6个月。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几内亚的安全部队在上周四拆毁了位于首都科纳克里的一处贫民窟。这一行动是总统下令清理易于病毒传播的拥挤区域的行动的一部分。
说到贫民窟，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帮助来摧毁这些房子。这个区域对民众、对晒鱼干的妇女以及总统卫队营房的安全都带来了威胁。
科纳克里被认为是西非最脏乱的城市之一，但是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是家。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不是好事。我们是几内亚人，我们不是这里的外人。为什么拆毁这里？因为埃博拉。别管我们，就让埃博拉杀死我们，也别把我们牵走。
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在上周四说，埃博拉在最初的爆发中心几内亚的扩散已经放缓，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利比里亚和其他地区。该组织的主席廖满常说，即使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埃博拉危机也将持续至少6个月。他是在疫区视察10天之后在几内亚说这番话的。
I really had the feeling that it is like a wartime.
我真切地感觉到这是战争时期，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能看到恐惧，普遍的恐惧，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
廖满常说，世卫组织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利比里亚。
WHO needs to take a leadership.
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各个操作层面上派去得力人手。
And this needs to happen at all level.
恐惧使得一些国家暂停了飞往西非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不必要的。
Air travel is a low risk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Ebola.
空中飞行对埃博拉的传播而言是低风险的，因为埃博拉不是空气传播的疾病。埃博拉通过与病患接触传播，而传播是靠体液完成的。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done by the body fluid.
埃博拉的爆发已经在今年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和另外大约2000人患病。该病的症状包括发热、肌肉疼痛、呕吐、腹泻以及重要器官受损引发的出血。目前还没有治愈手段。专家说，及早治疗是关键。
当人们有症状的时候，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医，这点十分重要。
一些疫苗正处于研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在如此不同寻常的严峻情况下，使用未经充分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是合理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蔓延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呢，很可能损害了几内亚、利比里亚跟塞拉利昂，或许还有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跟财政状况。这么一系列的病毒预防措施呢，现在正在抑制商业、运动、旅游还有贸易的发展。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吉兰德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埃博拉引发巨大恐慌，当地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力而有效的措施。埃博拉病毒通过接触传染者血液或其他体液进行传播，已经导致几十名医务人员死亡，一些医院被迫关闭。穆迪信用评级服务公司说，抗击埃博拉的费用将增加国家预算压力，商业滞缓将削减税收，并导致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专家称，埃博拉疫情对一些国家经济的损害超过以往，因为疫情都爆发在人口密集地区。尼日利亚籍经济学教授本杰明·阿坎德对此感到担忧。这位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埃博拉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令人震惊，因为这些受影响的国家处在可能关闭经济命脉的边缘。
穆迪公司称，埃博拉可能会影响航空以及其他重要商业和交通活动至少一个月。一些航空公司要求乘客登机前洗手并进行体温检测，而其他航空公司已取消相关航班。政府官员也关闭了某些边境，禁止公共聚会和体育活动，并让一些工人待在家里。一位店主说，这样的情况影响了商业活动。
自从埃博拉爆发后，顾客越来越少。
威斯里大学疾病专家称，埃博拉已经导致10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感染科专家阿密·阿达贾说，目前没有有效疫苗和广泛治疗的原因是各机构没有就采取什么紧急措施达成统一意见。
埃博拉影响到的人口比例非常小，这次疫情是分散的，极具爆炸性，随后快速消失。通常可用低成本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措施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这一次埃博拉疫情却除外。
这些措施包括告诉潜在受感染者如何避免感染，向卫生工作者提供更多防护服和手套、肥皂、水和漂白剂。但是目前官员还没有说服足够多的人使用上述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有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官员说，广岛郊区发生山体滑坡，几十所房屋被泥土掩埋，造成至少27人死亡，10人失踪。星期三的电视画面显示，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在房屋废墟中寻找生还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派遣数百名军人赶赴灾区协助救援工作。一名本地居民说，他当时匆匆忙忙地逃出已经进水的房屋。 这个地区在24小时内降雨大约24毫米，大约相当于一个月的降雨量。这使得已经受到最近暴雨影响的山体发生松动。气象预报说，未来还有降雨，该地区将面临洪水和滑坡双重危险。在人口密集的日本，很多住宅建在很陡的山坡附近，因此山体滑坡是一个严重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在周边地区的冲突地点以外扩大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援的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 TBS 东京广播系统电视8月20号分别报道，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日本在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前，遇到周边有事时，在交战现场以外扩大向美国提供武器、弹药和战机空中加油补给等支援活动的方针。报道说，日本政府目前正与美国政府最终磋商，以便把这一方针反映在9月定案的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中。按照现行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周边有事时，日本不容许有上述行动，只容许日本自卫队的支援活动限定在美军后方范围，具体包括供水、供油和医疗救援等。准备启动飞往前方的美国军机也列为非后方范围，不容许供油和护理援助。不过，伴随日本内阁7月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关于安全保障的政府新见解，报道说，日本政府认为既已可有限地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扩大自卫队在交战现场以外援助美军的范围，便也符合这种新见解。读卖新闻比较详尽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的想法是这一扩大支援美军的方针，既有利于美国削减国防预算形势中维持日美同盟抑制敌对势力，也能增加美国对日本的同盟信赖，以便中国在与日本持续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纠纷上发起军事冲突等行动时，美军能确实的介入。日本二战后戒备的周边有事，原来主要是指日本与朝鲜半岛与俄罗斯的边境范围。不过，随着中国在东海近年海洋行动活跃，尤其是中日东海钓鱼岛主权的纠纷行动激化后，日本对周边有事的重点概念已转移。这两年不断加强面向东海的日本西南防卫，主要是防备中国。日本政府预定年底完成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此之前需要在明年的国会上成立相关法案，具体先需要着手修改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协定等。据日本时事社7月下旬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周边事态法是修订还是设立新法两个方案时，就涉及到了援助美军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读卖新闻和 TBS 的报道是体现了这近一个月研究的结果。不过，对日本内阁决定有限度地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各项民意调查都显示，赞成和反对的民意约各占一半，一些抗议活动持续至今。反对的意见中，不少是批评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以重新解释宪法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手段，指出这会让宪法面临一纸空文的危机。还有不少意见指责送自卫队上战场是增加日本后代流血丧生的危机。安倍内阁在显著的反对民意中，正谨慎地推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标，援助美军扩大限定在交战现场以外，可能也是基于降低自卫队伤亡危机的顾虑。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自东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8月19号举行了国内实弹射击演习，向外界展示日本军队要保卫日本领土的决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内的大约60架军机以及8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参加了日本自卫队的年度实弹射击演习。
他们真了不起，他们是保卫日本的精锐部队，我很高兴他们是我们的军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鉴于日本同中国之间的争论不休，日本应拥有所需的装备，我认为这是建立威慑力量的第一步。
在首相安倍晋三的主导下，日本正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壮大的力量，将国防的重心从已减少的俄罗斯威胁转移到保卫中日两国有争议的海上领土主权。最近安倍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军向海外派兵作战。中国表示，安倍修改对宪法的解释是挑衅行为。中日两国因岛屿主权归属等问题上的争议，导致这两个亚洲大国关系紧张，申请参加今年在富士山山峦举行实弹射击的民众比去年有很大增加，显示日本民众对一个强大日本军队的关心和期许。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说，今年每一个观看席位就有28人申请，而去年仅为20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接下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当前呢，房价是高昂，让工薪阶层望而却步。可是呢，不少城市的空房率居高不下，出现了所谓的空城、鬼城以及相应而出的问题。有几名来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活动人士以及维权人士，他们就在中国滨海城市烟台一个被当地市民称为是鬼城的小区进行了一次建址贪官非法财产的短期占房行动。这个行动呢，引起了一些网民跟观察人士的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本月11号和12号，香港太平洋月刊总编辑欧阳进、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北京纪先生、山东民间人士乔小飞和徐宁康以及宁波民间人士佘真涛等人到烟台福山区派出所对面的鬼城福地上苑小区一些未完工楼房进行了历时2天的示范性占房行动。他们只占来源不正当的房子，包括贪腐官员的房子和公用废弃房屋，只占使用权不占所有权，目的是震慑贪腐集团，推动公民审判。陈永苗在海外社交网站推特上公布了相关照片，有网友跟贴称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陈永苗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在达到占房2天的预定目标后，他们几人已经撤出，他本人已经回到北京。他说，在实施占房行动期间和回到北京后，没有人干预，也没有遇到其他麻烦。陈永苗认为，他们发起并推动的占房运动，找贪官的房子入手，可以显著降低风险，因为贪官不敢举报，一举报自己就暴露了。他表示，之所以选择烟台进行这次活动，是因为这个东部沿海城市跟邻近的港城青岛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互别苗头，大兴土木扎堆建设，出现了很多空置的高楼大厦。今年3月，中国网报道说，除了内蒙的鄂尔多斯等3座城市以外，江苏、河南、湖北、辽宁、云南等地的一些城市均在中国鬼城榜上有名。有资料显示，但是去年中国国内就出现了12座新的鬼城，在这些城区内多数楼房都是空置率极高，人烟罕至。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住房建设急剧发展，房地产价格猛涨，广大城市青年和打工仔沦为无房户或蜗居者。另一方面，少数富裕人士和权贵阶层拥有多处房产，常年闲置，或以各种名目攫取楼宇，囤积居奇，形成了对照鲜明的中国特色。陈永苗撰文指出，几十年以房产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框架，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巨大脓包，只要挑破，就足以造成一命呜呼，而占房就是挑破脓包的这根刺。
房地产经济发展，它基本上可以说把中国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黏糊在这个房产身上。然后，例如说这个户籍制度啊、农民工啊、蚁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财务积累，也 最大的也是房产这一块，对普通人来说。所以将来中国这个革命啊，或者是社会运动，它的爆发，我觉得就是说它会在这个房地产领域爆发吧。所以这个战房运动它是一个撬动将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具有最大动员能力跟这个撬动这个集权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
独立经济学者温克坚曾在一篇关于中国楼市泡沫的文章中呼吁，通过象征性的战房运动形成社会压力，作为解决楼市泡沫的一种方式。温克坚虽然也承认，很多朋友表示不赞同这种方式，认为战房行动过于极端，不尊重产权会引发很多后患，但他认为抽象逻辑和现实演变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其实不可避免，越轨行为是对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反抗，尤其对转型国家来说，清晰的产权安排本身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而社会参与或者社会运动将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形式。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中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战房事件，但是思想界和理论界没有及时关注，缺少合法性的论证和理论支持，而他和其他几位一起发动战房行动的人士，就是想给民间自发的被迫战房者提供正当性的论证和理论支持，并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居者有其屋的公平社会理念。与此同时，陈永苗认为，因为经济衰退、市场化等原因失业或者被下岗的房奴，有权占据自己已交付大笔房贷的住房，而不让其被银行拍卖或回收。他还谈到，中国法律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期限的社会关注问题。
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坏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战房的诉求会越来越多。例如说我们还想就是说就认为另外一个事情，就还有一个事情，例如说我是个房奴，我现在下个形势不好了，我要付不起房贷了，那银行就要拍卖我的房子，我就得通过占住这个房子，然后才能够捍卫这个原来这个房子属于我，然后我几十年那几十万的这个房贷没有被银行吃掉，没被这个社会吃掉的这个办法，也只能是这样子了。还有例如说，将来如果说这个房产70年到了，那么因为他70年大是个大件，你将来又要重新国有，你只能通过社会运动战房，然后才能够破了这个70年的大限。
中国官员因贪占房地产而东窗事发的案例层出不穷。1998年，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劳动模范张百发主动请辞。据说他被发现曾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捞取多套住宅，被迫以交出乌纱帽来换取免受追究。去年判处死缓的超级蛀虫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揭发拥有房屋300多套，并指使不法女商人丁淑苗出资500万元人民币为其跑官，谋求升迁。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最大的落马贪官周永康家族利益寻租的主要来源领域和主要模式归纳为5大财源与4种武器，其中房地产成为周氏家族重要敛财神器之一。《华尔街日报》8月18号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继续展开，官员纷纷抛售住房，再一次凸显出中国各级政府中弥漫的担忧情绪。报道说，官员们因惧怕政府审查，正在抛售手中房产。该报调查的10几位房地产经纪人称，中国官员如今不敢购买高档房产，并且其中一些官员正试图卖掉那些可能会引起警觉的房产。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中国所出现的另一起煤矿事故。这是东部地区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救援人员继续设法营救25名受困的矿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星期三清晨从部分坍塌的矿井中找到2具尸体。有关当局还不清楚导致安徽省东方煤矿星期二发生瓦斯爆炸的原因。 当地一名急救官员说，这座私营煤矿是在没有执行汛期停产通知的情况下运行的。尽管安全标准在逐步的改进，煤矿事故每一年在中国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新华社星期一报道说，找到在上个星期透水矿难中失踪的13名矿工的希望非常的渺茫，目前已经发现3具尸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久前，中国国务院出台了一国两制香港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一出台之后呢，引起极大的争议，遭到港人的激烈抨击。香港律师会的会长林新强，他因为认同一国两制白皮书当中有关于法官爱国的论点，并且说共产党好伟大，他的论点遭到了法律界的炮轰。8月19号，林新强他表态决定辞去职务，而此前律师会呢特别的会员大会上，在上个星期也通过对林新强的不信任动议。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林新强近日曾对中国大陆媒体表示，不信任动议的通过不意味着他一定要辞职。不过林新强星期二在律师会理事会开会前向媒体宣布，为维持律师会团结，辞去会长一职即时生效。今年6月16日曾多次发表争议性言论并拒绝用英文回答媒体提问的林新强表示，国务院一国两制白皮书不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而要求法官爱国也没有问题，爱国是公民责任。随后林新强又称，我觉得共产党好伟大，因为他将我们的国家带到一个新纪元，我好欣赏他们。林新强以律师会会长的身份发表此言论，引发社会哗然，遭到法律界的炮轰。随后律师会限制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任建峰等三位资深律师发起对林新强的不信任动议，得到160名律师会员的联署支持。不满林新强公开表态支持有损香港司法独立的一国两制白皮书的有关言论，律师会8月14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以2392票赞成、1478票反对，通过了对林新强的不信任动议。大会还以60%的赞成票通过了另外2项动议，要求林新强撤回就一国两制白皮书发表的言论，并要求律师会应就有关白皮书发表声明，强调香港的司法独立。据香港媒体报道，由于会前传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以及许多中资机构大力游说为林新强拉票，因此岛林派评估不信任动议胜算不大。不过不信任动议投票结果令双方都感意外，有分析说，中联办和中资机构力挺林新强，反而让许多人反感，投票支持动议。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律师会会员以大比例通过对拥共会长的不信任动议，显示法律界人士捍卫法治及司法独立核心价值的决心。他说，
香港的专业人士还是非常重视法治的精神、专业的精神、专业的守则。他们觉得呢，律师会会长有关的言论不能符合大众会员的要求，而且呢，违反了律师会要求了经济中立、维护法治这一些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今年6月10日。国务院发表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其中将法官和司法人员定为行政当局一部分的治港者，要求他们爱国爱港，引发香港法律界的强烈反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律师工会随后发表声明反驳，指白皮书有违三权分立原则，并于6月27日发起有约1500名律师参加的法律界黑衣静默游行，抗议白皮书威胁和扭曲香港的司法独立。此外，2010年退休后极少论证的终审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国能，8月15日在《明报》发表文章， 首度回应《一国两制白皮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李国能表示，白皮书要求法官爱国令人关注，爱国没有举世公认的定义，但在司法独立的原则下，法官没有任何主人，只对法律本身忠诚。李国能还表示，不认同白皮书英文版将司法机构列为行政当局的一部分，称这是不幸的及不适当的。一天以后，香港终审法院现任首席法官马道立在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一国两制白皮书在香港引起对司法独立和法治讨论。他认为基本法有条文保障香港司法独立，而法官和法院判案只会根据法律原则，不应受其他因素影响。马道立还表示，自己对司法独立和法治的观点与李国能的大致相同。另据最新消息，香港律师会理事会星期二下午开会，讨论特别会员大会通过的三项动议，并推举熊运信担任新会长。理事会还议决要求林新强撤回有关白皮书的言论，并重申该会政治中立，会继续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管辖的马祖跟金门可以说是一直是处在海峡两岸纷至跟对峙的最前线。随着两岸关系现在缓和下来，那么当地的驻军规模递减，现在呢，马祖人正在面对一场可以说是特殊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祖的采访报道。
从台北松山机场乘50分钟的航班到马祖南竿机场后，异乡的气息就迎面扑来。台湾本岛已经远去，走进马祖的村落就如走进了中国大陆闽东地区的乡村。看到当地政府大楼上的招牌，你会知道这里已经不是台湾本岛，但从招牌上的繁体汉字也看得出，这里并不隶属中国大陆当局管辖。
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口是我们60倍的连江县。
台湾当局所管辖的福建省连江县主要由4乡5岛组成，距离台湾本岛110多海里，但离中国大陆福建省连江县的海岸线只有大约10海里。在1949年海峡两岸分治后的几十年中，地理上最靠近中国大陆的马祖也一直处在两岸军事和政治对峙的最前沿。在马祖列岛上，驻军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海滩上修建了碉堡，在山坡里挖掘出了蜂窝般四通八达的防空洞和地下作战部，随时准备击退中国大陆军队的入侵。然而近些年来，两岸经贸往来不断深化，政治对峙趋于缓和，军事上的对峙也逐渐隐退。在马祖，许多昔日的战壕和碉堡已不再有驻军的身影，往日枪炮组成的火力网正由蜘蛛网替代。
现在都撤军了，现在就所有的兵力都 没什么兵力了，这个每个我们北干我们离岛都是一个队了，队了以前是一个指挥部，现在一个大队而已，多少人，部队在这边只是说一个象征性而已吧。
马祖各岛上的商家最直接感受到了驻岛部队人数大减带来的影响。福澳客运码头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刘水英依然留恋过去生意上的好时光。
部队在这里我们才有生意做，现在部队都撤关了，我们就没什么生意了，就是只好只可能靠观光而已，观光不来我们就没有了。
据悉，马祖各岛上仍住有成百上千的军人，但是在当地的商家看来，依赖阿兵哥维持生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在马祖各岛风景秀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昔日的碉堡战壕也变成今天的游览圣地。连江县议会议长陈贵忠说，提升马祖观光产业最大的挑战是改善进出马祖的交通。
空中交通还是不是那么便利， 祭坛还没有一直没有办法扩展，那可以说马祖人走出去也不容易，外面的光客也好，外面的关那个旅游的朋友来马祖也是非常不容易进来。
不过交通正在改善，马祖与中国大陆黄旗港海上航线今年下半年通航后，马祖与对岸的航运将从现在的90分钟缩减到25分钟。连江县县长杨随生说，他看好与中国大陆连江县密切的地缘和人文关系会大大推动未来马祖的发展，甚至看好马祖未来在两岸政治关系中可能扮演更大的角色。
马祖在这过去大概50-60年来对台北政治上经济上的御权关系很密切，但是呢从这个血缘亲缘关系它完全跟大陆融在一起，血亲的渊源上面这个是切割不开的，所以有这个渊源我们觉得可以作为将来两岸进一步在密切交流的一个缓冲地带，甚至于说可以一个我们套中共他们经常讲的先行先试，先行先试是让马祖跟大陆这个两边不同的制度可以在这边融合。
两岸分治长达65年后，台北当局与北京当局彼此依然存在很大的戒心。北京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也视马祖为福建省连江县属下的一个乡，而且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收复这些岛屿。台湾官员说，虽然两岸关系近年来趋于缓和，但是台湾必须具有充分的自我防卫的能力，才有信心和实力与中国大陆交往。不过马祖人期望这些瞄准中国大陆的坦克和大炮将来永远只是一些吸引观光客的旅游景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马祖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台海两岸关系，现在看起来表面上是和缓的，不过呢，台湾科技部门官员说，双方的网军每一天都是处于交战的状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科技部长张善政日前接受飞碟电台访问时说，两岸关系表面上和缓，可是双方的网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并且每几个月就会出现严重的攻击情况。张善政还指出，中国网军发展出新技术的时候，往往就把台湾和美国当成练兵的目标，攻击的手法包括瘫痪网站或是不着痕迹的窃取资料。台湾行政院统计，该院网络平均每周受攻击1900多次，电子邮件系统平均每月被攻击440次，主要被攻击的对象有外交部、国防部以及负责两岸谈判的经济部、财政部等单位。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面对中国网军的攻击，台湾政府的态度相对松懈，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张善政只是点出一点点冰山的一角，更严重的网军的对台湾的攻击啊，每天高达数百万次，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应该立即重视网军攻击政府的这种现况。
蔡黄朗还指出，台湾只是被动的防卫，非常的辛苦，不妨考虑反击，以强攻强，以毒攻毒，或许能阻止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在台湾有不少用户的中国小米手机，日前传出客户的资料被送到北京的伺服器，引发了个人资料外泄的疑虑。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将介入调查，小米手机已经推出补救的更新软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有关中国网军攻击以及中国相关通信产品进入台湾市场，对于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政府都应该审慎的因应。
我觉得是大家要对于这种网络科技的发达，然后呢，他用骇客入侵，除了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之外，特别是对于一些负责国家安全的这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军方的单位， 都要对于中国大陆的网军的攻击呢，把它列为非常重要的这个作战目标了。
吴玉仁还说，台湾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网攻，重点应该是建立好的防火墙，以及加强中国的通信产品进入台湾的审查。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确实曾经发生黑客攻击网站和电子邮件主机的情形，不过陆委会随时更新系统的安全软件，以及加强员工对信息安全的演练和维护。他还说，如果有必要，将联系中国国台办反映网军攻击的问题。台湾前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曾经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过去中国网军的目标是机密单位，主要窃取政治军事资料，现在则转为高科技和商业资料。蔡德胜还说，两岸交流越密切，越难以防范被渗透的情形，台湾民众应该做好心防工作，建立周密的安全防护网。蔡德胜还强调，马英九总统相当重视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召开多次会议，国家安全会议和行政院都分别成立了治安办公室，统筹建立安全的防护网。资安公司 FireEye 指出，台湾受黑客攻击的比例高达 75%， 位居亚太之冠，其次是韩国和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保护新闻自由，不过政府跟新闻工作者呢，有的时候因为内涵而产生冲突。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他拒绝透露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有关于中央情报局在伊朗行动的消息来源，可能因此被判入狱或者是罚款。但这个记者说，新闻工作者的消息来源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可是美国政府则说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情况除外。星期四，一份支持他的请愿书会被送交司法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有大约十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詹姆斯·瑞森的一切法律行动。由倡导团体根源行动发起的网上请愿活动，同时也敦促新闻工作者为他们的消息来源保密。瑞森在书中详述了乔治·布什总统任期内中情局破坏伊朗核项目的努力，布什政府找出了他们认为泄露信息的人，并传唤瑞森指认他的消息来源，瑞森拒绝这样做。对泄露信息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而且会危害到政府保护公众的能力。根源行动的联合创始人诺尔曼·所罗门将请愿书交给了一位司法部官员。
我们希望司法部不要再试图逼迫詹姆斯·瑞森出卖他的消息来源。我们也希望获得确认说，第一修正案一定包括新闻工作人员有讲述未经官方论证的故事，而不必担心会因此坐牢或遭受严厉罚款的自由。
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考特尼·拉德西说，瑞森的新闻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闻工作中必须为消息来源保密，如果不许新闻工作者为其消息来源保密，他们就很难去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是维护民主并确保政府透明负责。
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里，瑞森指责司法部和奥巴马政府，说他们是在从根本上挑战新闻自由。
所以他们将这个案子变成与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新闻自由的最后对决。我很高兴能参与这场对决，不过挑起事端的并不是我。
瑞森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拒绝干预。新闻自由基金会的律师艾哈迈德·加布尔说，司法部可以监禁或者罚款瑞森，也可以平息事态，这样瑞森就不用必须说出他的消息来源。
Be clear, Mr. Risen broke no law gathering the news.
他在新闻传播和文章以及书的出版中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司法部也不能由此指控。事实上，没有法律要求新闻媒体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才能公布合法获取的信息。
司法部拒绝就这个案子公开发表评论。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